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发了一个总统令，特批允许俄罗斯举行阅兵。这怎么又允许了？川普啊，在中间给做了斡旋啊，看我面子了，让他办吧。一会儿给大家说说，此时此刻的俄罗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真是令人扼腕叹息呀。说到这场梅伊狮吼行动，美军的行动是有所升级，一会儿给大家讲讲。那这谈判呢，白宫已经放出消息来了，给伊朗的时间大概是等川普从北京回来以后再说。也有另外的消息讲，下周恐怕伊斯兰堡谈判可能会恢复，那都要等川普回来之后了。因为下周四周五川普访华，这几天没工夫搭理这件事儿了。一会儿给大家说说这方面的新闻。那财政部，中国财政部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一会儿给大家说说，中国的企业现在是越来越不赚钱。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位日籍的《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一位女记者，在中国干了8年，眼看着这8年中国的变化，现在临走的时候，她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得到了各大媒体的转载啊，这应该是观察中国的一个方面。我给改了个标题，叫《开放已死》。改革早就死了，现在开放基本也快死透了。说说这位外籍记者眼中的中国。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先说台湾，最终关于军购的这个特别预算就算是通过了。执政党呢，赖清德政府搞了一个 1.25 万亿的特别预算，哎，等着美国一批一批的开始批这个军购。后来台湾国民党讲的，那你这个等于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啊，那个不行。那你第一批川普就批了一个111亿，和台币呢大概也就3500亿，那这个钱我给你。那别的钱呢，别的钱他什么时候啊，川普什么时候一批，再给140亿，又给240亿，川普说过好几个数字，那时候再说啊。当时有一个3500亿加 N 啊，为这件事儿呢就一直吵。可是赵少康他们这些建制派的人讲，人家要 1.25 万亿，你才给3500亿，这差距也太大，选民不知道你们里边怎么回事，也听不懂，他就觉得你在拼命的打压军购，在取悦中国，你这个观感也太差了。后来他们就提了一个8000亿啊，这个呢八嘛，那大概看着呢打个折，对吧，看着还过得去。这国民党内部呢也经过了激烈的开撕，最终呢也不能8000亿啊，这8000亿那郑丽文跟习近平保证半天，这也就跳票了，最后搞了个7800亿，就算是打了一个折。那删掉了什么呢？过的那个什么买什么啊，那什么，这我看那里边都有什么海马斯啊啊，标枪飞弹啊什么的等等，这些东西就都批了吧，这还行。那你砍掉的内容是什么呢？主要是这个特别预算关于国内的部分它给砍掉，这里边有2500亿的国内的关于中程反弹弹道导弹，还有什么战术型的无人机啊，攻击型无人艇在海面的等等。另外呢还有1000亿的商购案，这里边要买 AI 的那些东西，人工智能来帮助进行战略决策的，包括一些战术网络呀等等关键技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未来的武器系统要靠 AI 来整合，这帮人把这给删了。那眼下也就这样了，那你说能怎么办呢？放眼中国周边，大家纷纷都在增加军费， 说到日本，说到菲律宾，加上那边的印度等等这些国家，包括越南，大家都在增加自己的军费。台湾是第一个删国防预算的一个国家，这还真没有过。这里边的俄国，当然他没有耽误买美国东西啊，当然呢，他们也讲，你像你给我删这么多钱，为什么我们预备那么多钱？一旦美国说有，我立刻就抢到，因为现在美国的军火这次有点见库底子了，剩下的状况是大家要抢啊，还等着给你发什么发价书，然后你再讨论，然后再开撕，再折腾仨月半年的，那东西没人等着你，这你先批我，到时候我把东西抢到，他根本不听你这个，特别是他砍掉的这国内部分，这个特别要命。因为什么呀？那都是国内的无人机啊等等，台湾内部的军工产业是要等订单的，那你现在等于这好几千亿你都给他砍了，他这个订单没有了，那这工厂可能就没有了，可能这工厂就停工了，所谓原来辛苦建立的供应链可能就此彻底崩盘了。所以说这一招是特别狠的，他把台湾内部的军工业，特别是在无人机无人艇这块，他给来了个连根拔，这个是非常狠的啊。所以说还是这句话，那现在赖清德他们也没什么别的办法啊。台湾的弟兄们，大家反正就注意，一旦台湾有事，其他国家会不会大家来同心协力帮台湾，其实很大程度取决于台湾自己愿不愿意首先站出来，你自己拿自己的命运当不当回事儿，这是最主要的。你现在你指着别人，那你自己都这个态度，那当然埋怨不了台湾的那帮老百姓了。那你们当初一票一票选出这么一帮人来，导致这么一个结果，那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说到呢，台湾另外一条新闻呢，乌克兰现在开始转向台湾采购大量的无人机零部件，哎，这对刚才的那些工厂可能有好处，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说现在乌克兰呢，每年要生产数百万架的军用无人机，可是现在呢，在部件上有大量的依赖中国，也遭到了很多的刁难，手续上各方面也比较麻烦，现在他们准备全面转向台湾作为一个替代的来源，台湾应该抓住这个啊。下边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朝鲜， BBC 做了一个报道，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们都知道去年呢，朝鲜给俄罗斯派兵，前年就派兵了，大概一直跨到去年，总共去了多少呢？大致是 1.1 万兵，去了有这么多人，帮助俄罗斯夺回了库尔斯克的部分领土。那他死了多少呢？金正恩呢倒还行啊，老三还是稍微呢有点良心，他呢在平壤下令建了一个纪念馆，来纪念在这次战争中阵亡的朝鲜士兵。前一阵儿这个纪念馆揭幕了，纪念馆呢有两面高30米的纪念墙，30米，大家想几层楼啊，10层楼高的纪念墙，那上边都刻着一个一个士兵的名字，它里边大概每面墙分14个区块，然后呢这里边都上边都有名字啊，一个小区呢有16个名字。 BBC 呢他们仔细的分析了朝鲜的影像，整个算起来一面墙上边刻着1152个名字，两面墙满的总共加起来2304，这是在墙上的普通士兵阵亡的，然后在外边呢大概还有20-30个单独的墓碑，那就是英雄啊，这个战斗英雄黄继光啊邱少云那样级别的，那加起来呢大概反正就2300多人啊就战死了，这是他们整个的损失，受伤的人就不知道了。韩国国情院原来做过一个估计，他认为呢是死了2000多，另外有3000多人受伤。现在 BBC 他们通过 AI 分析他这个啊，他朝鲜央视的画面， 得出来这么一个数据，两边就算是碰上了，死了这么多人。那卖了多少钱？拿这帮士兵的命三炮卖了多少钱呢？韩国智库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他们也做了一个最新的报告，也就是到2025年底，通过对俄罗斯军援加上派这一万多兵死这么多人，三炮的总收益最高可能有144亿美元，这是相当高的。那这帮兵呢？这帮兵那和俄罗斯相关的就是给工资嘛，就是给收入嘛，这个不高。144亿里边大概不到7亿美元是买这一万多人的命，就给他们的工钱大概是这样。那其他的呢，都是炮弹、火箭弹、导弹啊，这个自走炮啊，他也有啊，啊，大量的给俄罗斯出口，他卖了这么多啊。当然呢，那你说人家给了他144亿现金吗？那倒没有，给了他石油、粮食、卫星导弹技术，给了他防空系统的技术，包括核潜艇，还有一些技术啊，等等很多这方面的东西，折算过来他卖了这么多钱。所以说三胖啊，那这次他还小发了一笔，反正朝鲜兵也不值钱啊，人命对他来讲也不重要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哎呀，这可怜见的俄罗斯什么时候混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地步啊。就在大阅兵的前一天，也就是5月8号，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击，从莫斯科到亚罗斯拉夫尔炼油厂，到罗斯托夫的各种工厂和目标都成了重点攻击的对象。在莫斯科，机场的飞行运行被完全停止了，20-30个小时一架飞机都没有，大量的乘客挤在机场里边走不了，而且他那儿的服务也差，连吃饭喝水最后都成了问题。你要在一般啊机场延误旁边酒店什么的，你给安置一下，那儿没有，大家呢都在机场里横倒竖卧的啊，可狼狈了，都那么大家有哭的有闹的，反正就那么闹吧。另外呢，在那个亚罗斯拉夫尔有一个大型炼油厂给打爆了，现在还在熊熊的燃烧。在罗斯托夫也一个大的工业区也给它打炸了，特别是他们攻击了俄罗斯南部军事和交通的一个心脏，什么呢？这儿有一个大型的空管中心，把它给打瘫痪了。这个中心负责整个俄罗斯南部的民航和军用飞机的调度，里边的精密设备各方面都被摧毁，都受损了。那这南半部就完了，俄罗斯交通部被迫紧急宣布暂停了南部13个机场的运营，什么伏尔加格勒呀、索契呀等等这些地方全停了啊。这个普京是大怒啊，啊，这个发视频谴责你们这是恐怖主义行为。他这时候他才知道有恐怖主义行为啊，就这么件事儿了。那你这样的话，他怎么办阅兵啊？那最后时刻，川普站出来了。那普京那儿卡在那儿了，他得来出来帮普京来评这件事儿。川普发帖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在5月9号到11号之间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来纪念俄罗斯的胜利日啊。然后停火将暂停所有的动能活动，就谁也别打了，然后双方交换1000名战俘。这是川普的这个帖子。在川普发帖之后，小泽发了一个乌克兰总统令第374号，还有号，题目是关于莫斯科举行阅兵活动，鉴于5月8号美方在谈判中出于人道主义目的提出的大量请求，现在我决定允许在2026年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阅兵活动，我批准了。 然后在阅兵期间有时间的啊，也就是基辅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将以下红场区域，他用各种坐标给定义了一个四方块，从乌克兰武装力量的打击计划中排除。我没说不打莫斯科别的地儿，但是红场，哎，川普既然跟你说情了，就这一嘎个地方，我饶了你，我不打你。那坐标网上都有啊，都搞了。然后本总统令自签署之日起生效。看了吗？这两边现在已经沦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这怎么背景呢？基辅独立报把这件事给串了一下，讲了讲停火背后的故事。他说他们有事实是表明，说川普呢代表普京向泽连斯基恳求，而乌克兰人这边表示他们同意的条件是交换囚犯。也就是川普这儿找小泽说了，你要单让我停不行，哎，你要让我停可以，你交换囚犯这一点，然后停火仅限于阅兵的区域，就这一块。刚才川普说的是整个两边所有战线全部动能的那种停止，所有的攻击都停止，没有啊，乌克兰没有这么表述。所以说到现在啊，两边这个状态，俄罗斯要办阅兵，这是个打人的，最后要托美国总统出来找小泽他们说和，哎，而且还要答应人家换1000名囚犯的这个特别要求，最后人家才正式批准，好吧，就在这嘎的地方你可以办阅兵。俄罗斯历史上这个一定要把它载入史册啊，你们也有今天。那给大家说说这场阅兵吧，这场阅兵那好有意思啊。咱们给大家讲讲这段吧。然后说呢，整个的这个阅兵，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阅兵呢？叫裸奔式阅兵。这是几十年第一次看见，全部重型装备消失。这是自恢复红场重装阅兵传统以来第一次，俄罗斯给自己玩了一个去武装化。原来普京这不是给乌克兰要去纳粹化去武装化，他给来了个四化嘛，现在他自己来了个去武装化。上次好像还有一个 T-34 在那儿撑撑场面，这次呢坦克也没了，导弹也没了，任何履带式车辆、轮式装甲车、导弹发射车全都没有了。那你为什么这玩意儿能够展现国家的力量啊？为什么没有呢？我看有媒体讲说，你这行驶的每一辆坦克都可能成为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精准引导的目标，他会盯着他揍你。所以说把这么多显眼的国家资产摆在一个空旷的红场上，现在克里姆林宫已经承受不起这样的风险了，这说的是有点夸张，他大概有点这么个意思。那这阅兵成什么了？就变成了一个纯步兵的阅兵，还没有前线的军队，都是从各军事院校啊抽调了一些学生，搞了一个徒步方阵，被外界嘲讽为整个阅兵办成了一个军校毕业典礼。为了配合这样寒碜的阅兵，俄罗斯还给自己搞了一个物理层面的数字黑暗，也就是不能让对方蹭俄罗斯的网，给整个这儿互联网全部切断。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些大城市都已经接到通知，阅兵期间完全切断互联网，4G 5G 全切。不光是防无人机，也为了防止通过网络遥控，通过手机你在那儿搁了什么爆炸装置呢？你要遥控引爆，那也不行，没信号。那没信号怎么办呢？现在很多莫斯科的市民现在已经开始重新使用对讲机，那个东西他们可能互相能连上。在2026年的今天， 莫斯科又退回到了那个时候。哇，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种啊，而且呢，空中编队好像还有，这苏-25飞机呢，好像准备在空中还是要飞一下，喷那个国旗的那三色烟雾，可能还是要搞一搞。但大家呢也都提着心，为什么呢？他现在的防空系统如临大敌啊，那会不会发生误判，把那个防空系统自动引发，把自己打下来？现在这都不知道啊。再加上这个贵宾席，这没法看了。2025年的时候，80年大庆嘛，当时习近平他们都去了，20多个国家元首都到了，结果到现在啊，就去了一个马来西亚苏丹，去了一个卢卡申科，去了一个还有谁，老挝的总统，还去了就这么几个人，剩下的都拿不到台面了。而且呢，为了限制核心圈的人数，今年的阅兵连国家杜马的议员都没有接到到观礼台看阅兵的邀请，没有。所以说今年的阅兵就搞成了这么一个状态啊。往年的阅兵，俄罗斯人很骄傲，要向全世界人展示我们都有什么。那今年的阅兵，我看今天路透社有人讲，好像在向全世界展示我们怕什么。呵呵呵，原来是我们有什么，现在是我们怕什么，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另外呢，今年的阅兵，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在 YouTube 上找找吧。那扬着下巴颏呢，他那个正步还是有点他的特点嘛。啊，看看啊，说今年这个现场直播搞延迟播出，也就是真实情况和你看到的所谓的现场直播，可能要有十几分钟的延迟。这不能让你当突发事件，我可以提前掐了。对吧，我提前就断掉黑屏了，我不可能同步给你来一个现场直播，怕出事儿啊。啊，据说中国的央视晚上的春晚好像也是有那么一点延迟啊，他也给留着这样的一个小缓冲地带。俄罗斯这次呢是第一次搞这样的处理。另外，原计划到俄罗斯采访整个活动的外国记者全部被取消了采访的资格，历史上第一次，克里姆林宫在最后一刻撤销了全部发放的记者证，不能让你们看见，这怎么回事啊？这个，那大伙不满啊，结果克里姆林宫给出的官方回复非常的决绝，只有俄罗斯官方媒体才会被允许进入。那在这里边，美国媒体毫无疑问，美联社这些都不让进了。你不跟川普那儿勾兑，那也不让进。然后其他的明镜，德国的吗？德国电视台、天空，啊，日本 NHK、法新，这都不让去了。那很多人关注，别呀，中国呢？那两边关系那么好，你把中国记者也轰走了，去旮旯待着去，并不是不让你不能采访。哎，就给你个角落旁边站着去，在那儿偷着看看就完了。中国和印度基本上还享受了这么一个待遇，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然后呢，人只有人家那边的今日俄罗斯啊、塔斯社啊什么的这种，人家才开始正式的啊，在那儿报道，是这么一个状态啊。中印的也不行。为什么呢？他你至于到这样吗？哎，至于。为什么媒体清场？一个是怕出意外，整个这个阅兵现在都不知道了啊，连普京对自己的阅兵现在也有点心里没底了。这万一出事儿，几秒钟全球直播，那一下就全现眼了，这不行啊，这怕出事儿，不能让你们看见。第二呢，那掩饰整个装备的贫瘠。现场的嘉宾、现场的装备、整个阅兵的会场那么的冷清，不能让你外国记者看。这有点像朝鲜了啊，朝鲜都在夜里办阅兵，哎，你俄罗斯差不多了，也就这意思了。 然后本国媒体的报道，所有的画面、音效、解说词经过严格审查，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去年的时候来了29位国家元首，现场媒体云集，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结果2026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录影棚，就现在这儿全是假的，就出现这么一情况啊。为什么把记者都拦住？不能让你们看到俄罗斯现在真实的样貌，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这是整个的阅兵，说普京现在的状态也有点草木皆兵，他的心理状态非常的不稳定。这是路透社的报道，说俄罗斯国防部内部消息人士透露，官员们现在要求在和普京会面前，原来交手机，那甭废话，手机留在门外，这就怕你录音，怕你什么的，现在交手表。我估计过两天就该交眼镜，因为眼镜里边也可以藏东西嘛，手表都不行了，不管是电子表机械表，全部都是限制清单。报道讲，普京现在要在地下掩体里边待上好几周，禁止官员使用连接互联网的那种手机，智能手机都不让用。为什么？怕乌克兰跟着莫斯科自己的监控系统，现在因为有以色列、乌克兰他们这水平，你看着是监控，都会被对方劫持用来反监控，怕人家来追进来，找到他藏身的地方来干他来。所以说你看到的是一个即将要赢得战争的人的一个形象，一个模样嘛。路透讲说，现在他的支持率也在下降，精英们经常私下低语说他走后会怎么样，官员们也都说私下底下大家都很恨这个普京，说接班人的名字都已经开始在流传，说当你周围的每个人都开始悄悄计划你离开的那一天时，这个强人的把戏就变得难以为继了。当然他说的这个有点夸张，但是咱们回头再看看这个寒酸的阅兵，这是体现一个国家实力精气神的一个集中展现啊！现在给混成这么一个模样，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真实的样貌。所以说弟兄们，胜利在望，2026年有戏啊，这个呢咱们这次能看出来了。来吧，那下边给大家咱们普及一点事儿吧，咱们说说这个汉塔病毒，或者叫汉坦病毒，统一一下吧，就叫汉坦病毒。很多朋友讲这闹什么呢，就因为那艘游轮现在就闹成这样，全世界这要干嘛呀？咱们把真实的资讯，我经过认真学习，咱们今天呢把它给说透说清楚，大家心里就放心了。 WHO 世卫呢发了一个全球警报，汉塔病毒已经扩散到了12个国家。为什么？因为这个游轮往这儿走，有乘客下船飞往了全球各地，所以说现在已经扩散到了12个国家，这12个国家已经联合发出了应急响应。这12个国家是世卫都挂号了啊，有加拿大，有丹麦，有德国，有荷兰，有我们新西兰，有一个圣基茨和尼维斯，有新加坡，有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国，都是在那个原来拿破仑的那个岛圣赫拉拿岛，在那儿提前下船了，结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飞往世界各地，完都给带走了。那现在这条游轮呢驶向了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在这儿呢已经有 WHO 的专家，两个荷兰的医生，包括欧洲的疾控中心的专家，现在全部乘客必须留在那个游轮的舱室之内啊，各方面正在全面消毒，出现症状者立刻进行隔离。这里边的问题是什么呀？空调啊，因为你一个游轮里边的中央空调它是来回循环的，这个是很讨厌的啊。到现在为止呢，那这个源头到底在哪儿啊？ WHO 呢他们已经确定最早的那两个病例，就是荷兰的那两口子，现在已经没了这人啊， 他曾在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参观观鸟之旅，途经多处都有那种携带汉塔病毒鼠类出没的地点。这个病毒主要的携带者是老鼠，也叫安第斯汉塔病毒。安第斯哪儿啊？我们都知道，原来说安第斯山脉等等，就是南美、阿根廷啊什么的那一带地方啊，就是那边。所以说呢 ，WHO 和阿根廷当局都在追踪这对夫妇完整的活动轨迹。那现在全球警报，随着他们的脚步，这东西已经扩散了。说说这个病毒，这东西厉害不厉害啊？主要刚才讲了啊，是因为老鼠是它平时的携带者，这里边一般的都不传人，只有一种病毒传人，就是这个安第斯汉坦病毒，只要叫这个它才传人。现在只是证明的啊，很少数的这个是最活跃的。那这次呢，现在已经被确认是它。那它怎么传呢？那刚才说的在游轮里边空气那个泵那么来回循环，会不会跟新冠似的气溶胶就那么传染到这么一个地步吗？没有啊，这个是科学验证的，只有在那种密切接触而且还要长时间密切接触的人才有可能。你比如说夫妻啊，亲吻呢 平时俩人老搂着老一块啊，老甜蜜蜜啊，哎，这要出毛病。所以说不像流感那种出现大规模的空气传播，或者是短暂的我就跟他走道擦了个肩膀我就传上了，没没，你得长时间亲密接触这东西才能传染啊。这个呢大家就不要担心，潜伏期这个很讨厌，1到6周这个就麻烦了。那最早会怎么样呢？发烧、肌肉疼、头疼、疲劳、恶心，就是流感的症状。然后就会变成，就突然会来呼吸困难、肺部积液啊、低血压，最后休克就完蛋。就是一开始跟感冒是容易有混淆的。厉害的是安第斯汉坦病毒的死亡率40%，在有以往记载的疫情中比这个比例还高，接近50%。就是急性呼吸衰竭，主要攻击你的肺部，这人就没了。所以说呢这个死亡率特别高。有疫苗吗？没有，因为它原来就很地域性的一个病啊，这个呢你就别招它了，老鼠啊什么的你别碰它，一般你传不上，所以说也没人有这个疫苗。那治呢有招吗？也没什么招。实际上治这个病呢就是氧气治疗啊，另外呢就是原来柯文哲拿手的那个那叶克膜，就是那个啊，就替代呼吸啊，就搞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它的致命的高死亡率啊，另外呢有鼠疫或者是类似这方面传染的地方你要去过，这个是很危险啊，这个是很危险。这是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啊，大家别听风就是雨，好家伙一看干嘛呢啊，超市就别去了吧，看电影就别去了吧，你该干嘛干嘛，你就把亲密接触的事儿这两天解决一下啊，别跟随便跟谁都亲密接触啊，差不多这两天控制一下。另外呢旅游最近什么看冰川的啊，看企鹅的，奔阿根廷的什么的，奔哪儿的少去啊，南美那边这两天闹这个你就别去了。然后咱们看看 WHO 的这位女官员玛利亚，她在新闻发布会上是讲了这么一下啊，她也是给大家讲，首先不是冠状病毒，也不是 SARS， 没那么恐怖啊，这个和我们前一阵面临的疫情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个安第斯汉坦病毒这是唯一我们知道的一个可以人传人的病毒，这次被确认了，但是还是那个啊，只有非常密切的亲密接触才能传播，这个语言很难描述啊。 啊，一般男女热恋啊，或者是啊，这个那种亲密接触，大概它可能性才比较高。所以说呢，这没事儿啊，这个，这是我今天给大家尽我的责任。作为一个新闻节目，这么大事儿，那不给大家说清楚啊？您该买东西买东西，该在街上逛街逛街啊，该人群聚集处闲逛，这都无所谓啊，就是不要亲密接触啊，这个就完了。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美国四月份的新增非农就业数据出来了，11.5万人，比市场预估的高了大概5万，啊，这算是个好消息。我看川普按耐不住兴奋之情，立刻发了一个帖子啊，你看我们的股市，再看我们的就业，可好了啊，这不得了。三月份的原来是17.8万人，经过这一个月以后上修，调到了18.5万人，也就是三月份数还更好一点。二月份呢往下调了2.3万人，现在前两个月累计下修了1.6万人。那现在这11.5万人现在是估算，那最后呢还要从那个保险公司啊，就是领失业救济的等等那些数据归拢完，下个月才能给你确实的数据，看看会不会往下调啊。但不管怎么说，11.5万的大非农，这是一个好数据，但是你要仔细看，所有四月份的新增就业的增长，第一大项医疗保健，第二运输仓储，第三零售贸易行业，就是零售服务业，这三项带来的。第三项就是运输仓储和零售，这个我们都能理解了，一个是开春了，这本身它就是带动消费嘛。另外大家注意了吗，这跟关税战这是一致的，你看关税那个没了，开始退钱了，整个的价格也下降，老百姓开始消费了啊，价格各方面呢开始变得温和一点，所以说仓储和零售这个呢开始招人了啊，这个商场里边开始雇很多的人，这个是一方面了。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是下降的，这个大家要必须搞清楚啊，建筑市场的就业是下降的。那这里边最大头就是医疗保健行业和相关的社会援助岗位，在新增里边，这11万多新增里边占了一半。实际上你看到这成绩还不错，主要是医疗保健行业给创造的。所以说大家所关注的，你得有建筑吧，这个大家最关注吗？你说有那么多投资得从盖房开始啊，大家都在关注，没啥动静啊。另外制造业就业人数还下降了，你这有啥好高兴的呀？你医疗保健大幅度增长能说明啥？所以说这个数据你还得认真看。另外呢，密西根大学又公布了新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整个的这个数据，五月份的从四月份的49.8%跌到了48.2%，再次触及了2022年6月创下的历史新低。这个调查的负责人讲，消费者对高物价的担忧明显在加剧。综合来讲呢，说消费者仍然感到成本的压力有巨大的冲击，主要的因素就是加油站油价飙升。五月初，这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它现在的数据的初值已经降到了47.8%。刚才说那48.2%是那么按月说，这一周就已经还剩47.8%了，已经创了历史的最低水平。消费者对目前财务状况的评价跌到了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别忘了2008年是金融危机啊，到了那个时候，购买条件的指标也降到了5个月的低点。这是密西根。再看农民啊，农业协会的报告显示，70%的农民显示，由于这场战争，他们无法负担生长啊、什么叫本生长季所需的所有的肥料。现在种地了嘛，没那么多肥料，而且特别难受的是， 美国又赶上了三分之二的地区正处在严重的干旱当中，所以说今年呢，本来的食品成本就挺高，现在不断上涨的汽柴油的价格让美国的农民更加难以负担，现在加上化肥又加上他妈干旱，哎，今年咱们就来吧，就都凑一块儿了啊，天灾加人祸。来吧，下边说说政治，这件大事儿来喽。那弗吉尼亚州改选举地图，原来呢是6-5，这一改完了以后变10-1了。那民主党在这儿做了这么一个大规模的操作，最后公投还过了。那人家打官司，最后初级法院认为你不合适，最后到上诉法院呢认为这个还行，最后那没办法，只能走到州的最高法院。那州最高法院很快就裁下来了，判决的结果4-3投票裁定民主党主导的这次选区重新划分的方案无效，予以推翻。那什么理由呢？这是因为党派理由吗？还是什么吗？咱们就看看它的理由是什么。根据该州的宪法，像这样的修正案就是搞选区重新划分，必须在两次大选之间由议会提前推出，在这两者之间啊，你要提前跟大家打招呼啊，几个月啊，或者是多长时间要跟大家说，让大家有个准备。结果呢，这次批准的这次的方案的时间，议会批准的时候，实际上提前投票已经开始了。等于他们提前就搞上了，那边都有提前投票了，然后呢在这边议会才搞了这么一个决议，才交付公投，等于那件事他们已经提前生米就做成熟饭了。法院认为这在法律上是不能接受的，他讲当时你还没有过的情况下，当时已经有近130万选民就完成了投票，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剥夺了要通过选举代表来表达对此修正案立场的能力，就是在议会里边他们的民意代表要对这个要表决一次，把这个机会等于给人家剥夺了，你这属于什么程序不正义，议会还没定呢，你们那儿就抢跑130万人就投票了，这个不行。哎，这跟人家初级法院当时判这件事违法，当时我说了啊，你先别从党派的角度考虑啊，那是不是共和党人决定的，哪个法官，你别扯那个，你就说人家的理由对还是不对。那现在州最高法院裁定这件事儿不合法，那很多人讲了，那我们上联邦最高法院或者是怎么样，今天我看很多法律专家也都讲了没用，州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基本就是最终裁决了，翻不过来了，而且人家引用的法律挑的你这个瑕疵挑的也合理合法，所以说你还别说呢，这四个人都是共和党的，跟那个我认为关系还不是特别大。那今天美国民主党反应很强烈啊，都跟拼了，我要和你爆发全面战争，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干啊，我们的公投民意你们都能强奸啊，今天是很激动了，那这再放一边啊。到现在为止呢，田纳西州公投都没搞，就是议会自己投票把黑人的那一票给拿走了，共和党多了一票。佛罗里达州也没有进行公投，就是他州长议会他们自己定，结果共和党多增加了4席，理论上啊，最后还不知道。密苏里州也没有进行公投，共和党多搞了1席。北卡也没有进行公投，共和党多增加了2席。德州啊，也没有举行公投，就是议会他们这么搞，大家还记着有很多民主党人跑芝加哥去了，最后让人给抓回来了，最后人家硬过，也多搞了5席啊。到现在为止呢，共和党这搞了好多席了，那民主党呢，民主党就那边搞了一个加州那儿搞了个5席，别的这本来说这儿有4席啊，这件事儿呢也垂菜了。但是这事儿不能混在一块儿说，你看你们啊，共和党那么搞，我们在这儿你就给我否了。我认为这事儿一码说一码，你要说那些州也有民主党人，你可以跟他打官司嘛，你可以告他呀，到州法院咱们走程序啊，你那站得住脚吗？ 你要打不过，那说明人家就站得住脚，人家合理合法。那你弗吉尼亚州的这个呢，反正至少从我的角度看，从人家写的这个啊裁决书的这个内容看，我认为看起来真的是不大合适。所以说这里边咱别站在党派立场上支持谁，这跟烦不烦川普啊，这个讨不讨厌川普这两回事儿，咱们有一码说一码。所以说这跟头民主党这是当时做的就比较粗糙，最后摔这么一个跟头也在情理之中啊。这个是你自己没弄好，本来民意在那儿摆着呢，那你们自己当初为什么给操作成这样？那你赖老百姓，这你赖不着，你也赖不着法院，就赖你自己，谁让你当初不早跟大伙说呢？另外呢，现在美国国防部海格塞斯搞了一个大规模解密，把那个飞碟什么 UFO 的机密文件，他们有一些就都给公布了。原来这都是机密嘛，后来川普呢不是追求前所未有的透明度，我们要兑现承诺。那那爱泼斯坦那你怎么不公布啊？你不是也宣布的吗？干嘛呢？四个字儿：转移视线。今天我确实看到有很多大 V 啊，在那里边搞里边啊，这什么玩意儿啊？一看一黑影的，长得跟一猩猩似的，啊，这个啊，这是，然后就飘跑掉了什么的等等的吧。后来下边就有很多人批评，人家扔出一什么来，你们就真的跟呐？这有什么意思啊？其实很多人立刻用 AI 又各方面检索了一下，新公布的报告没有什么新的料，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人家抛出这么一个东西来，就为了转移现在伊朗战争的这场尴尬。嘿，结果很多呢，很有号召力的大 V 也都带风向去领着大家去研究这些破玩意儿去，那有什么好看的呀？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转移注意力和热点的一个常规手段，这没什么意思。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这场梅伊事后行动，先介绍一下最新情况。美国中央司令部一个宣布，5月8号，一架来自乔治布什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击中了两艘悬挂着伊朗国旗的游轮，一个叫海星三号，一个叫塞夫达号的烟筒。它两个船吗？烧油它也有烟筒，哎，把那烟筒给它打了，导致这两艘游轮在试图违反美国封锁进入伊朗港口的时候失去了动力。他们干嘛？从外要往里冲。现在伊朗呢有消息报道说他们在呼唤全球的影子船队啊，包括伊朗跑在外边的这些船赶快回来。为什么？我要你的库容来装现在我装不下的这些油，你们这些空油轮进来啊，把油给你装上啊，这个伊朗就能多撑一段时间嘛啊。他在喊这帮人回来，这俩就是其中。中央司令部宣布呢，说他们现在正在阻止超过70艘的油轮进入伊朗港口，就外边都在往回跑，作为继续封锁的一部分。说这些船的运力要超过1.66亿桶伊朗的石油，这么大的库容量，70来条船不让进啊！你不能回去，回去你我们这儿本来要憋死牛，要搞这么一个计划，这不更破产了吗？说整个这些油价值130亿美金啊，现在在外边拼命的拦着。另外，美国对伊朗的行动升级了，现在大家都是这么在报道，不光是在过去几个小时炸了伊朗阵地，另外现在开始对超大型的油轮要往里跑直接进行打击，连打两艘船的烟筒，阻止伊朗获得长期储存石油的能力。福克斯新闻的报道，一个美国官员表示，大量此类空船被阻止返回海湾，其中几艘，刚才说的是俩，他说的是几艘遭到了轰炸，这个烈度在上升啊。所以说现在看得出来，川普这边已经意识到目前的封锁不起作用，也就是原来堵什么呢？原来是往外出，我不让你出来，你装满了油你走不了，这是原来的打法。原来进去他可没怎么管，好像 那现在进也不让进。反应过来了，你们进去就是库存啊，多增加一个空间，所以说现在进去我就打啊。这个呢，行动被定义为是一种升级，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升级式的回应啊。这么做呢是合理的啊，这是符合这个整个的逻辑关系，这个必须得挡住啊。那说到伊朗这边呢，那他也不闲着呀，你在外边封我家具，他在里边也开始抽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陆战队拦截并登上了一艘悬挂着巴巴多斯旗帜的叫什么 Ocean KOI 号原油的游轮，现在卫星定位在跟着他，这艘船已经被领到了伊朗南部的海岸，然后给抓走了。那这什么船啊？这船有国际的资料啊，一查它的背景其实是一艘中国船，它挂着巴巴多斯的国旗，挂着马绍尔国旗、巴拿马国旗，中国船有很多都挂着这个呢。但它东家和承运方都是上海浦东的同一家公司，是一艘中国船。而且呢，这艘船还是伊朗人民的老朋友，因为他长期帮助伊朗运油，他是今年二月份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的一个影子船队，一个影子游轮。那伊朗人应该认识他呀，那怎么了？现在这发生什么了？不知道啊，把中国一条船给抓跑了。另外呢，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他的无线电，这两天他也疯了，指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往后退，再往后退，和外边的美军的封锁线保持10英里的距离，躲远点，你不要指望着啊，最后冲出来，美军一看，嚯，快出来了，赶快迎上来，然后保着你就走了，你别想这个，不可能。CNN 援引消息人士讲，如果无视这个警告，就会引发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往后躲，往后退。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明确讲，我们已经制定了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框架，而且这将成为永久性的法律，以后就都这么着了啊。这是这边的一个动静。另外，伊朗的军队他们也在今天发了一个声明，他把前两天那个三条船三条美舰那个事儿呢，他们又给做了一个说法啊。他是这么说的，说周五上午，正当美国海军在空中支援下试图将三艘驱逐舰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这个描述是对的，他是从里边出来的。他说，我们实施了一次导弹和无人机的联合行动，在这次行动中，我们针对该海军舰队发射了8枚巡航导弹和24架自杀式无人机，这件事儿也被证实了。他说的这个数是对的啊，有这么多啊。此次行动的结果是，尽管美国海军竭尽全力试图抵御这次攻击，仍有1枚巡航导弹和3架自杀式无人机成功击中了美军的驱逐舰，并引发了火灾。他前边说的都对，就后边这个不知道。美国说没打着啊，就是没打着。那他这儿呢，正经八百的发了这么一个声明啊，把数说的还挺严丝合缝。他说他打着他了，那我们现在就不知道了，那得一个礼拜以后，估计美国媒体这边能把这事儿给挖出来，到那会儿再说。哎，这是推荐给大家，这是伊朗海军的一个说法。另外呢，那边的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啊，消气儿，在今天的早些时候终于恢复了美国对空军基地和空域的访问权。在那个苏丹王子基地那儿停着大批的美国飞机，我不让你起飞，而且你要路过我伊朗领空科威沙特领空和科威特领空不让进，就因为你搞那个自由行动计划没跟我们提前说啊，最后怎么着，沙特王子急了，老川打电话去都不给面啊，你玩去。但最后呢，哎，消气儿了，王子消气儿了啊，来吧来吧。下边说说谈判。 半岛电视台他做了一个声称，说他们拿到了完整的谅解备忘录的条款。那天我们报了一个《华尔街日报》，他拿到了那个条款，一张纸14条，我们大家都会把大概内容介绍了。哎，半岛这个呢和华尔街那不一样，咱们听听他这个怎么回事啊？咱们也画个问号。他说伊朗停止尤浓缩活动12年，华尔街那说的是20年。他说并将440公斤的60%的尤浓缩交给美国本人，也就是所有440公斤都交给美国。在华尔街那个好像只是运出国境啊，但也没直接说交给美国，这个有俩不同啊。那作为交换，美国这边解除制裁，冻结资产释放，然后呢海军取消封锁，这是一个对应。那海峡呢？那霍尔木兹海峡呢？哎，半岛这件事儿他没说。如果你把你的所有的浓缩油都交出来，然后12年之内不许再碰这件事儿，不许发展核武器，我解除你的核武器制裁，原来因为这个给他的国际制裁嘛，这个能说得上。原来因为这个冻结了你的海外资产，给你解除一部分，这个也说得上啊，取消封锁这个也没问题，这个大概还都能说得上沾边。结果卢比奥呢今天在意大利他也讲说，德黑兰预计今晚将给出回应。那到现在时间已经过了，现在他那儿也进入礼拜六了，那现在我查到的结果还没有任何的回应。华尔街日报也做了一个报道，说美伊谈判可能在下周在伊斯兰堡恢复。那这伊朗什么情况？你怎么不回应啊？人家给你这 yes 和 no， 你给个话啊？所以说现在看到伊朗内部的情况也挺撕裂。你看伊朗对外发言呢，基本是两部分啊。一部分人呢，阿莱格奇他们这帮人讲，表示他们在审议美国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我们还在研究。另一方面呢，就以昨天说的那个伊朗高官啊，他们一直在放话，放这种鹰派的言论。那帮人也不是完全对国外说的，对国内他也说着，内宣外宣都有效，来震慑那帮所谓他们认为的投降派。所以说这两边的内部是有一定不同调啊，短期内确实很难做到统一啊，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到现在这难产就在这儿。那据报道，白宫给伊朗的时间截止到川普下周末从中国返回，这一下就推到下周末了，来达成协议。如果没达成协议，军事选项将重新摆上桌面。会吗？我认为这次呢就比较像了，因为川普在去中国之前如果动手的话，那油价要一下过了150一桶，整个火光冲天，打乱套了，那你还仿什么华呀？那全世界都崩了。所以说这个呢，川普一定不能动，他为了这个访华他现在也得忍着。哎，等访华这件事已经结束，下半年的事儿跟中国怎么玩都已经搞定了，都已经说好了，回来我就不怕你了，回来的我揍你一下，这也没什么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个是有可能的啊。那北京方面呢，希望伊朗战争在你下周抵达之前就能不能结束。彭博社的报道说，中国官员担心冲突可能会在川普高风险访问北京期间爆发，变成一个广泛的地区危机。就你这两天人那儿可能要搞起来，那怎么办？这是北京的一个说法了。所以说呢，现在伊朗那边呢现在还没有回应，美国这边呢已经给拖到了下周末了。别忘了还一家呢，以色列官员警告讲说，这样的协议不能用模糊的声明来签署，而是要用精确的技术细节、流程、时间表、监督机制来签署。官员讲说，如果不深入探讨每一个问题的细节，那伊朗就会很容易的找到途径来重新建立他们的核设备，整个的核设施。另外，以色列还明确表示， 他们非常担心美国不会强硬推动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限制。你别把这事儿给忘了。关于谈判，这是目前的一个新闻报。最新呢，《每日电讯报》对川普这件事儿做了一个评论，说川普现在有三条前进的路，但哪条路都非常糟糕。啊，实际上这里边我原来都给大家分析过，咱们一看这大媒体他怎么说的。先说第一条路，也就是向伊朗让步。如果川普迅速和德黑兰达成协议，最终导致海峡和浓缩油的问题不能全面彻底的解决，他将在美国国内被指责为投降，这也就意味着极限施压政策的一个彻底的失败。所以这俩事儿你必须彻底的干净的把它搞定，那目前看不可能嘛。那第二条路就是升级军事紧张局势，任何强行开放海峡、攻击伊朗主要基础设施的尝试，都可能会引发全面爆发的地区战争，会把油价推到150美元以上，把全球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而美国也将陷入比伊拉克、阿富汗大得多的一个泥潭，就是开打，就是这么一个景象。那第三条路呢，就是维持现状。如果他什么都不做，而是等待，那高能源价格而引发的通胀，说美国汽油到那时候就会到6美元，将会把全球经济推向大衰退。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将继续它的非官方出口，你别忘这上边还一海呢，叫里海，人家那儿都通着呢，和中国是有铁路的。而川人家该干嘛干嘛，而川普在国内的民调中的支持率将出现崩盘，也就是快速签协议呢，也不好，打一打呢，也可能有严重后果，也不好，啥也不干就这么耗着呢，那更不好。所以说，这美日电讯，认为这就这三条路，哪个都非常糟糕。实际上，这个我在节目里原来也替他发愁，也都帮他设想过啊，我们都想到了。来吧，快速给大家说说经济现在都停到哪儿了啊？给大家咱们说说吧。那到目前为止进入到周末，那布伦特原油现在停到了 101.29 啊，还在100以上，美国的 WTI 原油是 95.42， 也是在高位了啊。这个关键，这是人家的期货，关键一会儿会跟大家说说手里那把油枪真实的价格。今天中国发改委今天刚发的文我可看了，马上就要涨价，是什么涨2.7毛、涨2.8毛的啊，各种不同的油品啊都涨2毛多啊，都涨了，这个是没跑了。咱们看看股市最后呢停哪儿了。道琼呢最后停到了49646，本来接近5万又掉下来了。标普是高歌猛进了，现在还在历史最高点7396。日本呢，尽管昨天跌了120，但最终还是收在了62713，63000触手可及。日本这一周狂涨啊！香港呢也上了26000，26393啊，昨天跌了230多点了啊！上证那个我都懒得说它了。说说韩国，昨天韩国也不得了啊，最后停到了7498。在这五天里边，也就过去这一周里边，他们大涨了758点，涨了11.26%。这还打仗呢，这帮人都不拿这当回事儿。台湾呢稍微跌回一点来，最后停在了41603啊，从482又下来了。过去五天涨了6.06%，涨了2300多点，非常凶猛。那我们都说那美国这不也涨不错，你怎么老不说呀？咱们看呢，过去五天标普这7300多点，快7400了，过去五天才涨了2.36%，才涨了170点。你跟日韩台跟这些股票，你涨的是最少的，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啊。它早就该涨啊，那些但是哎，就因为这场战争拖累。那说说油价，那油价怎么样？我得把它给刷一下啊！这是美国交通部3A 的这个标准全国油价，现在全国的平均价汽油是4.546， 和昨天相比呢，昨天是 4.558， 降了一分多钱，平均价降了一分钱。柴油呢，今天是 5.663， 昨天是 5.674， 降了也就算是一分钱嘛，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还在高位。你别看那啊，这说不打了，等我从中国回来再说，情况也没什么变化。说说伊朗方面，哎，昨天说佩泽什基安总统说见了最高领袖聊了两个半小时，嘿，结果之后革命卫队立刻发帖讲你纯属胡说八道，没有这么回事，你根本没有见到最高领袖。那我说你这总统啥情况？那你没有这事儿，你瞎掰，还是见了革命卫队你瞎掰？这个外人是不知道了。另外呢，确实看到了有卫星图像显示，在他那个主要的深水港哈尔克岛周围出现了大面积的漏油的迹象，覆盖了岛屿西侧，就是左侧的海域，大概有几十平方公里，啊，油还是不少的。那这什么情况？是不是油实在没地儿搁了，憋得受不了，往海里直接倒油啊？那你这也太断子绝孙了，那以后你不过了。哎，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没有发生新的漏油的迹象，也就是6号到8号这儿，它可能确实设备比较老旧，可能自己爆了啊，可能是有这种情况，是个事故。你要说它故意倒油，那从8号以后就没有了啊，所以说这个呢，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说说川普，川普忙啥呢？昨天呢，到他那大水池子那儿，就那方尖碑下边不有个大水池子吗？原来那水呢，阳光一照是绿的，那不好看嘛。后来他把那水池子照着游泳池那么干，他把底下给刷蓝了，哎，那水呢就显蓝头。你看背后蓝天、白云、方尖碑，然后下边这蓝水池子，这看着多赏心悦目，这挺好的啊，挺有意思的。这不是今年250大庆吧？啊，他搞了这么一个。结果呢，他那弄的他那大四驱车，一大帮人浩浩荡荡就奔这水池子来啊，他要验收啊，当然记者一大帮人也都跟着来啊，他搞了一个行为艺术啊，但是洋洋得意的在这说这事儿。结果记者就问原话，在伊朗战争的大背景下为什么到这儿来啊？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专注于这些建筑项目呢？实际上人们现在最关心的是汽油价格在飙升啊，这记者就说了这么一句。结果川普回答，我想要让我们的国家保持美丽和安全，而不是一个肮脏的首都，我们正在修复。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简直是愚蠢透顶，这是最糟糕的记者之一。然后转身问，这哪儿的呀？ ABC 的，这就是 ABC 假新闻的记者。咱们先说记者问的对不对，你再看川普啊，本来想转移视线，你看原来他这水池子就是华盛顿沼泽，你看原来脏乎乎的，我给他刷了个蓝底儿，清理沼泽原来就这么容易啊，最后人家给指出来，大家现在痛苦的是那把油枪，你在这炫这些破池子，你是哪部门的？就跟你急了，你愚蠢透顶，你最糟糕的记者，你是个假新闻，就出现这个啊。另外呢，大西洋月刊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川普对这场伊朗战争已经感到非常的厌倦，说他对战争拖得比预期的要长得多，感到非常沮丧，现在没办法，要转向和中国贸易谈判和国内政治，由于伊朗不肯按着他的条件谈判，他不断的被拉回来，他希望赶紧研究中国的事儿，说说国内的事儿，结果伊朗这块的事儿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他非常烦啊。大西洋月刊的这句话，五位助手和顾问向大西洋月刊表示，说川普总统非常非常希望和伊朗的战争结束，并且他相信自己可以将任何形式的协议都宣传成一场胜利。咱们就能看到他这个心态，他对那场糟糕的战争他已经厌恶透了，可是又找不到退出的机制，人家那帮老油条那帮坏蛋又死死的拉着他不让他走，哎， 你说怎么办？三条路哪个都特别糟糕。来吧，说说和中国这点的事儿吧。先说中国，中国外交部最后承认了，前两天被伊朗炸的那条邮轮上有中国船员。前两天一直抖音上我给大家介绍那叫船员刘老六吧，他每天都拍抖音给大家报平安啊，怎么怎么样，到今天已经三天了啊，这哥们儿没说话，那可能是不是就是他那条船不知道啊，他是不是受伤了不知道啊。中国外交部呢承认那上边有中国船员，但他不承认那是一条中国船。说到这条船呢，那有专家，这很容易都能查到它的底细，大连造船厂造的。船东是中国国家电投集团下属的天津融合畅游19号租赁公司。承运方就是平时的这个操作方是天津远博国际航运。管理方是香港鸿盛国际海运。当时这条船在这搁着的时候特别标识，用英文写的非常清楚，中国船东，中国船员，但它确实打的是马绍尔的国旗，但它人家自己写了这都是中国船，就让人打了。中国外交部呢不敢找伊朗去啊，他死不承认这件事儿呢。后来是不是那刘老六也不让他说了，因为你这一说不完了吗？你这等于中国外交部现在不敢承认。你就说这个政府啊，他有的时候你看吧，他跟这些民主国家张牙舞爪，你要碰着台湾呢都不知道该厉害成什么样了，碰着日本什么的那毛立刻就炸起来了，碰到这些混蛋人家把你给揍了，也不敢替自己的公民来讨回这个整个的立场，就这么一帮玩意儿啊。那说说川普呢，5月8号上午又一架 C-17 运输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架了？七架了，还差多少？还差一架。那今天离川普访华，今天是9号啊，还差多少天了？五天。在这个时候都已经周末了，北京依然没有宣布，那肯定去了啊，这个是已经没改了，他就故意要这个劲儿，他就不给你宣布。而且这次呢，白宫是带了一个打折版的一个资本家代表团，有五位消息人士讲说，2017年当时川普带了个大团，当时带着29个 CEO， 我这次呢大概就带十来个啊，这要打折。这里边呢这次有英伟达、苹果、高通、花旗和波音啊，这些 CEO， 这是几个？一二三四五个 CEO， 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高层管理人员吧。为什么这么寒酸呢？他那讲说这些邀请函发的特别的仓促，因为呢和对方在什么人来啊等等吧，邀请哪些人，两边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所以说两边没说好，所以说这次呢去不了几个人。斯塔默去的时候带了60个政商啊名流跟着一块去的，梅尔茨去也带了30多位。我这次呢就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刚才说的有名有号的 CEO 只有五个，就明显不想把这次访华的调调拉得太高啊，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那川普啥态度啊？川普呢让人家在机场堵麦啊，堵住，他就做了这么一段视频。今天呢很多美国媒体都转发了这个片段，他是这么讲的，他非常期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然后呢他那个视频的原话啊是这么说的，我给大家咱们念一下。特别是希望川普反华反中的啊，反共的反习近平的那帮人，你们要格外的仔细听啊，完了领会一下，完了说说你们的思想感受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川普原话，我和习主席的关系非常好，我们在经济上度过了一段极好的时期， 就经济而言，中国对我们一直非常有利，这在历任总统任期内是前所未有的。总之，我们在对华关系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们即将与习主席举行会晤，这将是一次非常精彩的会面。他一直是我的朋友，多年来我们相处的一直很融洽，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我们与中国之间也并不存在任何的问题。尽管你们大家都常说啊，中国嘛，中国啊，但实际上我们和中国之间根本没有任何问题。咱把这脑袋给 PS 下去，把它换成拜登，你就看啊，现这帮川粉们，你们是不是要把拜登给骂化了？包括我也会把他给骂化了。结果现在你们家川普对中美之间的关系做了这么一个深情的赞颂，他去干嘛去了？那你们怎么解释这段话？你们怎么体会？怎么来给这洗？怎么来圆这段话？啊，麻痹战术啊，这就是提前给他啊上一点烟幕，是吗？咱们过两天看，等他到了北京，你看他那德行，你就知道了，这还是什么烟幕？咱们就具体看就知道了。来吧，说说今天对这场战争的评论。首先，第一条，目前看，美国实际开出来的条件并不像《华尔街日报》说的那么狠，因为那个条件伊朗都能接受的话，那就根本不会有这场战争了。那你何必费这事呢？打之前你就认了就完了呗。你那核材料440公斤，你现在说交给美国人，那你当初就交了，你这顿打不就没有了吗？这时候再交，我认为这不大可能。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讲，要想彻底解决这两件事儿，海峡问题恢复到原貌，核问题把东西交出来，而且以后多长时间之内不许搞，这两件事儿这叫彻底解决，目前看还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今天伊朗有没有什么回应，大家呢不必抱太大的期望。这是第一啊，伊朗这边。说到美国这边，川普没时间了，就算伊朗今天有回应，川普也没有时间来搭理了。他现在必须全力准备北京之行，所有和伊朗的下一个回合要在北京之后了。所以说基本注定川普这次去北京，他是背着一个没有解决的伊朗问题去的，先弱了一层，整个和习近平会面的前景相当的不利。所以说你要这事儿解决了去，嘿，那趾高气扬又一番景象。那现在背着这个雷去，川普的气势是要弱一层的啊，这是很明显的啊。那说到第三点呢，14号、15号礼拜四礼拜五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下个礼拜全白费了，就维持现状，就现在这状态了，整个世界经济又要在痛苦的煎熬一个礼拜。所以说呢，就这么个情况。来吧，下边抓紧时间给大家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呢，中国企业啊，应该说现在越来越不赚钱。财政部呢发了一个2026年一季度财政收支情况，这里边显示一季度全国征收的企业所得税10000多亿吧，同比下降了 5.6%。 企业所得税是什么呢？一般它征税的基数就是企业的利润，企业所得税下降了 5.6%， 同理理论上那等于这些企业的利润下降了 5.6%。 这是过去这么说，但现在呢，因为执法力度越来越严啊，现在搜山捡海，所有的这个逃税什么恨不得钢镚都从你桌子底下都能给你扫出来啊！所以说现在抓的是很严的，因为收税比以前严，也就说明企业所得税的刚才说的这个利润下降的幅度实际上是超过了 5.6% 的啊，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企业所得税的下滑，这是什么一个状态？把最近十年说到越来越不赚钱，把最近十年给大家摆一下。疫情前四年，企业所得税每年是增长的，在 5.6 到 11.3 之间是正的，平均增长 8.3%。 疫情从2020到2022这三年，疫情三年，它的利润增速是正的，是 5.4%。 那时候企业还挣钱，结果疫情结束以后，从2023到2025到目前的这三年多，也就是增速变成了负的 1.9%， 就是原来都是正的，疫情后这三年反而变成了负的了。结果到今年的一季度大幅下滑到负的 5.6%， 这是整个这十年的走向，企业是越来越不赚钱。另外呢，还有一个，这里边讲重点是国有企业，你比如说这里边因为他们拿着国家的最优势的资源啊，市场竞争力度也比较小，他们按说是最赚钱的嘛，也不行。一季度国有企业的整个的总收入营收收入下降了 0.4%， 然后它的利润总额也同比下降了 5.1%。那国营企业管们没电器的，他们已经给大家拼命涨价，结果他们还是不挣钱啊！所以说呢，一样。说到这十年，疫情前四年，它每年的利润平均增长是 10.4%， 疫情期间还增长 6.3%， 结果现在疫情后这三年变成了负的 2.2%。结果到了今年一季度变成了负的 5.1%， 等于这十年看的是非常的清楚的。这是大型国有企业，那最厉害的中国上市公司呢，按说他们要不挣钱就没人挣钱了，也不好。不含金融企业的这5400家企业也非常的低迷。2025年整体的净利润比上财年减少了 2%， 而且下滑幅度啊，这个是略有比2024年还稍微好点，但已经是这5400多家连续三年利润在下滑。特别厉害的是这5400多家里边出现亏损的企业达到了1458家，这是最记录啊，这是记录，占整个企业亏损企业整个占比达到了 27%， 接近三成，也就是中国上市公司近三成的企业是亏损的。日本呢，有亏损企业上市公司 2%， 美国呢，亏损公司的比例占 6%， 中国多少？近三成，这些大公司也不挣钱。所以说从那种啊吃香喝辣的国有企业也不挣钱，从大规模的上市公司也不挣钱，这是整个中国企业的一个基本样貌。平时呢说到中国 GDP 经济都说三驾马车呀怎么怎么样，说那都没用，最关键的就是这两条腿，一条腿就是消费，家庭收入是消费的基础，老百姓消费收入现在一摇三晃根本没有什么增长点，那消费严重不足导致经济失衡。有专家讲这就是啊一个瘸子在走路，这条腿现在拖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后腿，这就是一瘸子，走不好，走快了就摔跤，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另外一条腿呢，刚才说的是家庭啊不消费，另外一条腿就是企业。企业你得有钱赚啊，我就可以搞研发，我可以搞增产，我可以提高员工工资啊，我可以增加就业岗位，结果现在企业都出现了大面积的亏损。那最后的结果呢，减少岗位， 减少人工的费用，现在也不研发了，也等于越来越不行。等于现在那条腿原来一直就瘸着，这条腿现在也瘸了，现在也不开始，也不雇人，也不这样了。等于三月份他自己的数据，年轻人失业率，他自己的数啊 ,16.9%。比去年同期的 16.5 还是要高啊，时隔七个月环比上升，等于看到这儿啊，中国经济的基本样貌，现在这个符合大家的观感，就是这样啊，那个越来越卷，出口现在拼的是量啊，不是价格，没有利润啊，就走量。然后呢，国内呢激烈的内卷，看谁卷死谁啊，拼命的压价，所以说大家哪来的利润呢？这个是比较容易能够理解的。最后呢，快速给大家介绍《华尔街日报》这么一篇文章，我不能把这全文给大家念了，说说这个文章呢，确实特别的令人感慨。《华尔街日报》呢有这么一个外籍记者叫久保田洋子，他在中国做了八年，最后八年和中国道别，然后他在一篇文章里边给大家讲了一下这八年他对中国的印象，说中国的这种防外的情绪现在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他这篇文章的开篇他就说呢，他做了一个啊，这个比亚迪的新的电动车，这是一个网约车啊，他看着那车确实啊，你看这确实花里胡哨的，然后面前呢他就问这个司机地图上显示的是什么，这高德地图嘛。哎，结果他这一说话，司机立刻就意识到，哎，你这不是中国人啊，你是外国人吧，然后就告诉你了，这无可奉告，觉悟还挺高的啊，一指那地图，这是国家机密。然后他马上判断出你日本人吧，啊，是我日本人，你们不应该干涉啊！北京，我们将来要统一台湾啊，我那是我们的一部分啊，等等的吧。最后呢，还教训了这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一通。他是用这篇东西来开的篇。在后边呢，他就回顾了一下2012年习近平掌权之后啊，然后呢就开始啊和西方之间处在这么一种敌意、这么一种冲撞。处在这么一种防御的这么一种态度啊，包括和日本啊等等反间谍啊，所有的这方面的情绪吧。最后他讲呢，这八年他的结论，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个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改革开放时期达到顶峰的对外开放时代已经彻底终结了。随着民族主义情绪席卷全球，在中国对外国人的不信任感，那种敌意已经深深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是他的观感。我特别清楚啊，原来我在中国大国企大学刚毕业嘛，那时候刚到分到国企，我还算什么梯队呢，我大概26岁吧，我那就正科级了。那时候在国企里边就给我们送到人民大学去学那个什么企业法，当时不是刚搞的那些东西嘛，学邓小平文选。当时那儿有一位沈教授，据说老有名了，啊，讲的还真好啊。那他就给我们讲什么是改革开放，他把这里边的辩证关系啊，他引述了很多邓小平的理论啊，他给大家掰扯。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开放，你自己改革，你知道你改什么呀？你改革所有的内容要满足于开放，你一开放，大家来了，到你这儿做生意，一看你这不行那不行，好，照着人家的要求来改自己。这就是原来朱镕基在上海怎么着办个事儿要盖5个章5个窗口，门也没有啊，就这一个窗口，就这一个章，你们一块搞去，我不管你们怎么弄，你不能让人家跑，这就叫改革。所以说当时那位沈老师讲的特别明白啊，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开放，围绕着开放满足那个来进行自己内部体制的改革，这是当时的一个说法， 这就是为什么前一阵邓小平那个是诞辰呢还是什么啊，我给大家纪念，后来有很多啊老朋友都深以为然，邓小平有千般的不对，但现在为什么中国变不成北朝鲜，就因为邓小平当时打开了国门，做了这把开放，把中国摆到了世界整个的大循环圈里，而且去了就回不来了，这个太重要了。你说中国几千年来，不管中间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这里边有很多的改革，但是后来都没有做到开放。那当时的情况也不一样啊，当时的整个的代差也没有差这么多了啊，所以说当时开放变得没那么重要。那现在呢，邓小平把中国嵌入到了世界系统，这个开放是太重要了。整个无论是思想、老百姓的理念、观念，整个全社会对世界的态度太重要了。结果到现在为止，这位啊，这个日本的《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讲，这八年全完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改革已死，现在开放已经彻底死掉了。老百姓心里的那个门已经关上了，已经彻底进入到了至少心态上的闭关锁国，网络上的闭关锁国，这早就都防火墙嘛，早就做到了。心理上的这个老百姓自觉自愿的，现在对外国人用一种怀疑的、敌视的啊、防备的那种态度，现在已经，那他怎么说呢？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到了这么一个，他后来自己讲，他说作为一个日本记者啊，我日本籍，他说反日情绪我可以理解，他说这个中日关系啊经常有的时候紧张，他说这个我可以理解，他说但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反日的问题了，他说现在在这个什么啊地铁啊，在这些公交里边，他那有一些那个画面嘛，都什么要注意啊，这个不要泄露国家机密，都提醒大家要注意外国人啊等等的，都特别啊，都在提醒大家要保持这方面的警惕。说中国现在都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而且关于什么日本的、美国的那些在手机的推送上，它也有中国的社交媒体嘛，那全是这个。然后他讲，在一家博物馆里边，有一个学龄前儿童向我的孩子，那应该也会说中国话吧，和我就我们娘俩站那儿啊，这孩子过来跟我们讲日本有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可恨，直接给这俩上课，他可能不知道这俩是日本人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无论是购物中心、在幼儿园各方面的方方面面啊，中国的这种排外各方面的情况非常的明显，而且在各种的 APP 里边推送的都是海外发生的什么杀人啊、飞机坠毁啊，只要是海外的大量推送，中国国内的完全保持沉默，就塑造了中国公众对其他国家的全面的负面的看法。这位记者讲，清华大学的一个民调显示，81%的中国受访者啊对美国政府持严重负面的观感，然后对日本那是最差，好感度调查里的最差，在外国的好感度调查里边俄罗斯最高，就是整个全社会的这种洗脑、这种灌输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他说我感受到这种警惕的情绪在不断的积累，他说我是一个报道科学和技术的，在华尔街里边他报道这方面的，结果呢在这方面包括半导体啊各方面数据现在都变成了敏感的了，都变成了国家安全的范畴了，结果有很多平时和他联系给他提供资料分享观点的这些中国人全部都切断了和这位记者的联系，就是日本籍的《华尔街日报》的记者，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这不光是他，这篇文章得到了广泛的转载，《纽约时报》等等很多媒体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啊。后来很多人呢在下边也都留言，就别的报的记者就留言，他们给补充了一下， 说现在他们在中国酒店不愿意接待他们，不愿意惹事儿，不愿意接待外国人。当你平时麻烦大家，过去中国人很热情的，看着外国人来了有一点自卑心理啊，杨大人问我路或者是干嘛，很热情的。现在不行啊，一看着外国记者，大家戳戳点点都保持着警惕的目光，他那个照相机要照什么现在都盯着呢啊。而且中国的各大学现在都可以开始明显的限制各种国际交流的活动，原来巴不得呢，现在都不搞了，都不搞了。然后外国人在公共场所明显感觉到那种质疑围观啊，感觉到那种周边的敌意，不再感觉安全和友善，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在中国的一个说法。我看到美联社的一个记者，他最后他就在这篇文章下边他留的言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主要呢，他说从封控三年那个是特别明显，那是中国社会心理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说当时呢，长时间的边境的关闭，外国人的数量骤减，国际航班几乎全停，外国高管大量的离开，国际学校骤减，基本都关得差不多了，外国记者基本也都走没了。说那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处在了一种事实上的半封闭的状态，这叫什么呢？这叫物理脱钩，中国和世界物理脱钩了整三年。他认为这个是造成了后边的这些东西。我认为这个呢是中间的一个过程，我认为主要还就是共产党习近平他们这边啊，无论是在媒体塑造，包括各种挑拨，各种片面报道啊，各方面的渲染，把整个的文明世界给渲染成了这副德行。在中国老百姓心目当中，来自穷哥们儿的外国人，黑人呐、俄罗斯人，他们依然抱有好感，但是对文明国家、对世界西方国家的这些国家集体抱有恶感。现在在心里的这种怀疑、敌意，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这个是目前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我还需要你们的外资，政府从来没说啊，以后我们不开，那倒没有，就是中国人心里的这扇门对整个的西方世界、对文明世界已经彻底关闭了。原来我们老说改革开放四十年这事儿就这么轻易就结束了，那么多年四十年的底子最后能连根拔，现在看到了吗？润物细无声，习近平上来这十多年他真的做到了啊，真的能给你连根拔掉。所以说那开放没有了，改革完全就变成了无根之木，那就更完全谈不上了。所以说呢，未来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种状态，你怎么形容它呢？又回到了当年的大清朝，不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吗？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Turbo 说Turbo 说以后乌克兰就是欧洲的军火库啊，是美国司法部呢改了一条东西，原来呢在武器进口国里边它有一个禁令啊，这里边有乌克兰的名字，现在把这个给拿掉了。什么概念呢？以后美国可以从乌克兰进口军火了。嘿嘿，有好多先进的这些小东西或者怎么样，它那经过实战检验的呀，美国国防部要从乌克兰去买军火，你告诉我这事儿有意思没意思啊？所以说呢这事儿都颠倒了啊。 Vio 那这两天中国大肆炒作世界杯中国转播权 2.5 亿美金，说贵了啊，说 1.5 亿美金啊都是贵，用世界杯转播权做抗美的英勇状，说日本这次2亿美金的转播费，中共这次挺好，没了央视这个二道贩子也挺好。那他们看什么呀？梯子也都给撤了，也都给打折了。那现在你他是一个地区总代理，他要不弄，那别人也没法转啊。那现在那边呢，这不到一个月了，那边也半步不退，他老比着印度，印度大概是2-3千万美元。那印度人也不看呢，原来他那就很少的人看啊，印度人喜欢板球，人家不喜欢足球。我今天看到是哪儿啊，智利人家还2000万美元呢，你要拿这人口讲，中国跟你要2亿美金一点都不框外啊。 你在下边你卖广告，你因为这个东西是大家关注。你看英超旁边的那个围场的广告有很多都是中国字儿，为什么？它不是给英国人看的，是给看英超的中国人看的。那不是到外边为了扬我国威，你看我们到哪儿都是中国字儿，显得我们多狂啊，不是，它是有真正的广告效应。你想英超大家都能看成那样，那世界杯不看你就说没钱了就完了，你就说你那广告下边卖不出去啊，那些原来做酒的做什么的，原来茅台什么的都跑你这儿买这个分销广告了，没人做就完了。哎，这中国经济不行了，你就说承认这个就完了呗。好吃的说美国选举本周是本质上是各州的事儿，因此州法院的裁决是有依据的，以前有过诉到最高院的，但最高院呢不予理会。对，您说的对啊，基本是州来管理他自己的选举。说重新划分选区，原本规定是在人口普查之后进行，本意呢是根据人口发生了分布的调整，但越来越被用作党争的手段。他说很遗憾，这是美国政治日益极端化的表现，美国的制度包括选举制度的弊端也就越来越显现，大家都在利用钻这里边的那些空当。他说要命的是美国的选举制度又很难改变。您说的这个都我都同意啊。所以说呢，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维吉尼亚州最后最高法院那4-3看着是有些争议啊，你看看里边的那个判词，对吧？你还是要搞一个人口分布，搞一个提前的公告，你得提前有那么一段时间给大家来吃透你到底要干嘛。结果你这儿还没整明白呢，好，你那儿都提前抢跑了，130万人都投票了，这好像有点不符合程序啊。这个呢是一个说法了。然后这位哥们讲呢，说和第一次访中的时候比，川普的地位有显著的变化，这是今夕何夕啊。这不光是川普了，也就是在川普治下中国和美国世界地位的改变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什么时候看到一个美国总统这么，你要让我说句粗话，舔着个脸这么深情赞颂习主席，赞颂中国，把中美关系如此的美化，真是情何以堪啊，咱们至于吗？我看我们新西兰小，我们的总理都不至于到这样的地步，作为世界第一大国怎么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令人叹息啊。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